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和弟兄姊妹们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跟随主的代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思考过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代价的吗？你是计算过代价之后才决定要跟随耶稣的吗？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喜欢从主那里领受祝福，将来到主那里去得奖赏，而不喜欢去计算代价，更不愿意去付代价。就连当年耶稣基督身边的几个核心的门徒，包括彼得，他当初跟随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曾经问主说主啊，我们跟随你将来会得到什么奖赏，却没有问说主啊，我跟随你我需要付什么代价。那么这种只想将来得奖赏而没有考虑到现在要付代价的这种心态，实际上呢是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现今的代价是决定将来的奖赏，地上的代价决定天上的奖赏，今生的代价决定永恒的奖赏，以及我们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代价决定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要得到他多少的奖赏。那么到底我们跟随主做主门徒需要付什么的代价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35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今天我们就看这一段的经文。请大家留意，在这段经文里边清楚地说了三次，不能做我的门徒，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想主耶稣在讲什么人不能做他的门徒呢？如果你仔细地阅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耶稣所讲的是那些不愿意付代价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做主的门徒到底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的这番话是对谁讲的？从本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耶稣就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主耶稣并没有说先知到我这里来啊，也没有说祭司到我这里来，或者是宣教士到我这里来，或者是牧师长老到我这里来，不是的。这里是说人到我这里来，是包括所有的人，包括你我在内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所有到主这里来想要跟随主的人，就必须要付主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几种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潘霍华啊，他非常的爱主，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耶稣的门徒，并且他是一个肯付代价的门徒。当时啊，他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他奋起反抗那个纳粹 纳粹德国，当时好多教会都甚至都和纳粹都同流合污了，但是他奋起反抗纳粹，他就加入了一个这个地下的反抗组织，并且参与这个刺杀希特勒，后来不幸失败了，潘霍华呢就因此被捕入狱。就在德国投降前的一个月，他被这个纳粹处死了。在他殉道之前，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救恩是白白得来的，这没错，但是做主的门徒却可能要付上你生命的代价。而且潘霍华牧师呢，他是说到做到，他跟随耶稣直到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当然跟随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付上某一些的代价。那付什么代价呢？从刚才所读过的经文里边，主耶稣他列举出有五点来说明主的门徒当付的代价。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只讲其中的四点。第一点就是主耶稣他讲到了爱，他讲到爱我要胜过爱什么什么什么。主耶稣要我们爱他，爱到一个地步要胜过一些你很爱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代价。第二点呢，主耶稣讲到了背十字架。十字架本来是在古罗马的时候犯人背负的一个刑具，在这里呢比喻要为主受苦，要舍己乃至要牺牲，这绝对的是要付代价。第三点呢，主耶稣把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比喻成盖楼。我们都知道盖楼是非常的辛苦的，夜以继日的建造，直到最后完工为止。我们做主的门徒呢也是一样，你必须要克服一切的困难，你要忍耐跟随到底，那也是一个代价。第四点呢，主耶稣讲到盐，这个是对我们来讲都不陌生的，这是对门徒的一个要求，门徒要成为世上的盐，要保持盐的味道和功用，那这就需要在这个污秽有罪的世界上保持你生命的精纯，那这也必须要付上代价。那现在就让我们根据主耶稣所讲的一点一点的来思想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启示。第一点，我们要爱主，但是仅仅爱主是不够的，我们要爱主要胜过某些东西，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这我们诗里边常常唱到的，我们也常常说到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主放下一切。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吗？爱主胜过一切的这种的说法本身就有些抽象，有些笼统，但主耶稣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把胜过一切他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具体。在刚才所读的经文26节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段话里边，实际重点的是自己，因为我们人呢是最爱自己，因为我们最爱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所以主在这里强调说，你爱我若不超过你爱自己的两样东西，一个是你的家，你的家人，另外一个是你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一个人如果爱主爱到一个地步超过了这两样东西，那他基本上就可以爱主胜过一切。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边一定会嘀咕，这耶稣也太自私了吧，耶稣这话说的太决绝了吧。事实上这些经文是有史以来被人误解最多的一节经文，特别是在原文里面，爱你的家人那个爱呀，用的是恨。难道爱耶稣一定要恨自己的家人吗？这不是太自私太绝情了吗？ 还有人说这个主耶稣是不是在和我们争风吃醋啊，要我们做个比较，是你到底是比较爱我呢，还是比较爱你的家人呢？就像我们在电视上或者现在在媒体上常常看到的，有妈妈这个看到自己所爱的儿子要结婚了，要和他所爱的女人生活到一起了，于是就醋心大发，是吧？问他说，你要儿子啊，你要结婚了，你还会爱你妈妈吗？你会爱你妈妈多呢，还是比较爱你的太太更多呢？那么聪明的儿子可能就会回答说，我会都爱，但是妈妈仍然是不依不饶，继续追问说，如果我跟你的妻子一起掉到水里了，你会先救谁呢？是不是？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我们的主耶稣不会无聊到这个地步，是吧？问我们说怎么这个是问我们这么愚蠢的问题。那么主耶稣他讲这段话到底是在说什么？我们必须要仔细要小心的来查考，来解读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这段经文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他绝不是要我们爱他必须要恨我们的家人，而且正相反，主耶稣知道我们爱我们的家人，他也一直鼓励一直教导我们去爱妻子爱丈夫爱儿女爱老人。那么事实上，爱家人与爱耶稣这两件事情是完全没有矛盾的，完全没有冲突的。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他一定更爱他的家人，你信不信？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讲这段话的背景和经义是什么。耶稣当时对跟随他的众人说啊，说你们爱我若不胜过你们的家人，这句话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啊，甚至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样的，人如果拒绝耶稣拒绝福音，最好的一个挡箭牌就是拿家庭做挡箭牌。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耶稣曾经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那个人的回答就是说，容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我再来跟随你。很明显他是拿他的父亲做借口，当做一个理由来拒绝跟随主。他的意思实际就是说，等我的父亲等我的母亲都百年了之后我再来跟随你。这显然就是一个托辞，就是一个借口。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也常常听到一些人以家人做借口来推脱吗？是不是？哎呀，我的家世啊，我的家世代都是拜佛的，哎呀，我这个不能够违背我家里人的意愿，或者说，哎呀，我是一个长子，我是一个独子，我要祭拜祖先啊，我不能够信耶稣。或者是也有人拿配偶来做挡箭牌，说因为他不喜欢来教会，所以我就不能来。或者是拿儿女来做挡箭牌，说为了这个孩子不喜欢来上主日学，或者是他不喜欢某某人，所以我只好在家里陪他。大家这样的听到的多吧？很多的。是的，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听福音，我们必须要诚实地面对主耶稣的这句话。主耶稣这句话就是对你我说的，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爱主就必须要胜过亲情的牵绊，不容这些成为你认识主跟随主的阻碍和羁绊。如果你信耶稣的过程很顺利，如果你的家人很支持你很为你高兴，那我觉得你应该很感恩。但是如果你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你受到家人的阻拦或者是亲人的反对，那么你就必须要胜过。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意思。虽然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不一定掉在水里啊，但是呢请你不要忘记，你我曾经都是掉到那个罪恶的深渊里边的人。你想想看，你应该先救谁？ 你必须要先救你自己。那么怎么救？就说你要先接受福音，你要跟随耶稣，你要先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然后你才可能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啊，你才能够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救起来。那然后呢，这个全家人才能够得救。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里边，有太多的人是胜过了家人的反对，胜过了亲情的牵绊，所以他就得救了，以至于最后他的全家人都得救。这样的见证是很多很多的。那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主耶稣所要的那种双赢的局面。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那么不止如此，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要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也许我们心里会说，这怎么可能呢？生命不是最可贵的吗？我们生命只有一条，难道我们爱主就必须要舍命吗？让我先告诉大家一个统计数字，这个统计数字是很可靠的，说是在人类历史上，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大约是有超过四千万的人甘愿为主耶稣而献上自己的生命。也许有弟兄姊妹会说，那都是发生在罗马大逼迫时期的事情啊，那都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事实上就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为了爱主的缘故，为了宝贵的基督信仰，献上自己的生命的基督徒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在电视上不常常看到那些 IS 把那些基督徒压到什么地方，就给他们枪杀了啊。那特别是我记得在1998年我第二次来美国求学的时候，也就是在那第二年1999年的四月，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发生了一起校园的枪杀案件，震惊了整个的美国。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流血事件，那个 school shooting 是发生在当时科罗拉多的一个高中叫 Columbine High School 啊，那么有两个年轻的枪手就闯进了校园，见人就杀，一共射杀了12个学生和一个老师，另外还打伤了20多个人，最后这两个枪手呢和警察对峙的这个过程中，最后开枪自杀了啊。为什么我今天要提这起校园的枪杀案呢？为什么不提后来发生的更大、死人更多的枪击案件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1999年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个校园的枪杀案呢，也是才刚刚开始，而且呢，这起 school shooting 又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案件，所以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整个的枪杀过程当中，有一个高三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 Cassie Burnell， 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这位 Cassie 她是一个基督徒，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她正在图书馆里边看书，当她听到校园广播的时候，她也跟其他同学一样，赶紧就躲到这个图书馆的桌子下边去。当这个凶手冲进图书馆的时候，他看到 Cassie 的桌子上面除了课本之外还摆着一本圣经，随后他就看到这桌子藏身在桌子底下这个 Cassie， 他就用枪顶着他的头问他一个问题，说 Are you a Christian? Do you believe in God? 你是个基督徒吗？你相信上帝吗？那么这个时候有目击者那就看到 Cassie， 他没有马上回答，等了大约有10秒钟左右的时间，最后他勇敢的就对这个凶手说 Yes, I do。 所以这本书是他父母写的，那就是说上帝写的 She said yes。 他这话一出口，那个枪手马上就扣动了扳机，子弹就从他这个 头打过去了。弟兄姊妹，从这个案件里边你看到了什么？难道你只是看到花一般年龄的凯西就这样郁郁香消了吗？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想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具悲惨的尸体，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他爱主胜过自己生命的见证。有些人事后议论说，为什么他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他应当试图去求这个凶手饶他一命，他年纪还小，或者他还可以活下来。我不晓得如果 Cathy 他这样做了会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Cathy 他因着在生死关头勇敢地承认耶稣基督舍命之后，激励了许多美国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后来就愿意奉献自己到最艰苦到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去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当凯西死了之后，他的哥哥在他房间的抽屉里边找到了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一首诗歌，大意呢是这样子的，说既然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我就要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一辈子都不会改变这个决定。所以当我读到他这首短诗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就是在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常常唱一首歌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曾经做过这样的决定吗？你是否和凯西有一样的心智呢？凯西死了之后，人们在他的身上还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当时非常流行，就是今天也有许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愿意戴在手腕上的一个彩色的橡皮手环。那么在这个上面呢，有四个英文字母 WWJD， 什么意思？对了，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样做？那么据他的亲人讲，当这位 Cathy 他信了主之后，这个橡皮手环就一直是戴在他的手臂上，从来没有离开过。每当他碰到疑难碰到问题的时候，或者他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就思想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他怎么做，那他就会怎么去做。所以这个手环帮助他做了许多正确的决定。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的不是 What would Jesus do？ 我要问的问题是，这个 Cathy Brunell 他爱主胜过自己的性命，如果是你我在他那种的状况底下， What would we do？ 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到底爱主爱到什么地步？我们就不要说爱主到舍命的地步了，我们爱主是否爱到能够胜过我们一切的爱好和兴趣那个地步呢？如果这个礼拜天是有个 NBA 的球赛，是个决赛，你是留在家里看电视呢，还是到教会来做礼拜呢？这恐怕都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试探，一个考验，是吧？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第一个代价就是要爱主胜过一切，爱就是要胜过亲情的牵绊，胜过家人的反对，甚至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好，第二点就是爱主要背十字架。 在第二十七节里边，我们这里说，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在古罗马的时期是一个刑具，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已经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在耶稣时代啊，十字架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刑具。但是到今天已经是很不一样了，十字架不仅不再是一个刑具，而且还有很多人把它当作装饰品戴在自己的身上的，是吧？记得我们看到你只是看到这样，那时候你没有看到说有哪一个人他把一个电椅哈，他把一个这个断头台做成一个装饰品戴到自己身上的，是吧？那么就说，即使在现在不少现代的教会里边，我们看甚至在基督教信仰里边，十字架的意义也慢慢的被淡化，慢慢的好像只成了一个教堂的记号，只成为一些基督徒口中的宗教术语而已，甚至呢也沦为一种装饰品，是吧？成为房间里的一个点缀，或者是呢，这是就是把它挂在车子里，成为一个保平安的这个护身符。那十字架呢，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原来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判死刑的时候是一个刑具，背十字架呢，就是那些被判定十字架的人，从法庭开始一直到定十字架那个地方到刑场，然后呢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做他的门徒要背十字架，而且呢是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替别人背十字架。大家还记得在四福音书里边记载着耶稣他背十字架去往各个他山的这个途中，由于他身体受刑太过，后来他几乎没有力量背不起这十字架，摔倒在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罗马兵丁他就随手抓了一个名字叫西门的这个路人，是吧？然后替耶稣来背十字架。那西门也只是替他背十字架而已，他并没有这个替耶稣被钉死。但是耶稣呢在这里要求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不然就不能做他的门徒。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简单的说来，这个十字架是属于你的，背十字架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而且你要受刑，你要被钉死。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那一个老我，那个老自己，那个自私的自己，那个高傲的自己，那个虚荣的自己，那个贪爱世界的自己，那个不讨神喜欢的自己，都必须要被对付，都必须要被钉死。那今天我们跟随耶稣有没有付这样的代价？还是你里边的那个老我很强？实际上我们现在真是有不少的基督徒是这样，这个信主之后呢没有一点的改变，而且呢别人是碰不得的，一碰就火冒三丈，一碰就暴跳如雷，是不是？里边的己和我一点都没有经过对付。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背错了十字架，或者是背了别人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种现象是最能够体现在人际关系里边，体现在夫妻关系里边。也就是说我们受苦，但是总觉得是别人的错，是配偶的错，别人的那个己应该被拿走，需要被对付，都是别人需要改变，别人需要被破碎，最后被钉死的是别人或者是自己的配偶，而不是我自己。这不是主耶稣所说的背十字架。我们今天跟随耶稣需要背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己要被对付，我们的肉体要被剥夺，我们的老我连同我们的邪情私欲都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耶稣的生命才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才配成为主的门徒。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第三点，主耶稣用盖楼来比喻做主的门徒。盖一座楼，从开工到完工是需要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盖楼呢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特别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更是如此，还不像现在盖高楼大厦的时候，好多都是这个都是机械化了，过去都是肩扛人背的，是吧？全都是人力活，很累的。做主的门徒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克服一切的困难，不能盖到一半就半途而废，我们跟随主必须要跟随到底。那在28节里讲到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对主耶稣的这段话，我们千万不要做那种的那个负面的解读，以为耶稣对当时与他同行的人说的这番话是在泼他们的冷水，意在打消他们的念头，说你们不必跟随我了，是吧？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晓得付什么代价。耶稣在这里绝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若你跟随我，就说是他并不是说你们如果看到这些难处，你们干脆就不要跟随我啊，你们干脆就都回家算了。所以这里耶稣不是这意思，他的教导是说千万不要做一个半途而废的门徒。如果我们要跟随他，我们就一定要跟随到底，我们千万不要离开起跑线却达不到终点。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一样，出埃及就是开工，出埃及就是安地基，到了迦南才算是完工，才算是能够看到一座完整的楼。但是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安了地基，确实没有完工，他们到了旷野，他们的工程就停摆在那里了。他们起跑得很好，但是他们却没有达到终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跟随耶稣，我们做主的门徒，千万不要成为一个离开了起跑线却达不到终点的人。为什么主耶稣用盖楼这个比喻来比喻做门徒呢？因为基督徒的生命要不断的被建造，我们千万不要满足于现在的这种的属灵的状况，不要以为我自己已经是很属灵了。那么我们跟随主，我们就要不断的成长，不断地被建造，就像盖楼一样，越盖越高。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啊，越高就越亲近神，越高就越像神。但是追求这样的生命是什么？是需要付代价的，因为在盖楼整个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艰难。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碰到许多的试炼，也可能会碰到疾病，也可能会遇到挫折。这些呢，常常会使我们停摆，或者让我们感到很灰心，甚至打退堂鼓。我们跟随主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忍耐跟随到底，这样才配称主的门徒。第四点，盐，保持生命的纯净。那主耶稣呢，最后用盐来做比喻，形容跟随主要付的代价。耶稣门徒的生命必须要像盐一样，要永远保持它的味道，永远保持生命的纯正。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付代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34节讲到，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读这段话，弟兄姊妹心里边一定也会纳闷，说这个盐怎么会失了味呢？真正的盐是不会失味的。如果是那个纯盐呢，你就是把它在那儿放上100年，它照样是咸的。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那个时代那个食用盐呢是从哪里来的。耶稣他当时对这群人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当时的人都能听明白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盐呢基本上都是从死海 死海里来的。死海里边我们知道盐分是很高的，那么当海水不断被蒸发之后呢，就有盐就 出来了。但是这种盐呢，往往都是和死海的那个泥巴呀是搅合在一起的，里面是有许多杂质的，非常的不纯，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失去味道。那么主耶稣呢说，有些门徒就像是盐失了味一样。那么什么样的门徒是失去味道的基督徒呢？那么如果大家想不出来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边就有一个失了味的，那就是谁？卖主的犹大。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边是详细的记载了犹大卖主的经过。当时呢，耶稣和门徒们他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那虽然主一再的给犹大机会，但他最后拒绝了耶稣给他悔改的机会，他离开了耶稣，离开了门徒，后来就出去了，他就消失在黑暗里边了。因为圣经说那个时候是夜间了，那个时候真正的是夜间。但是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犹大属灵生命的黑暗的夜间，是他最黑暗的时候。那么后来他这个失了味的盐就被丢在外面了。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看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的这最后的晚餐，这句话 这幅画大家都不陌生，好多人家里都挂着这幅画。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幅画里边的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在犹大的前面，我没有带那个 pointer， 那个犹大的前面就是手里拿着钱囊坐在那个靠近这边的，他的前面摆着一个小小的盐罐子，那个盐罐子倒了。这个那个如果什么的话，大家这个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哈。但是因为这个我是给它放大了，它就稍稍有点模糊。那么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这个场面，就是当主耶稣在席间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句话一出口之后，所有的门徒惊讶的震惊的那一瞬间，他们都纷纷在问是谁，也有的说主啊是我吗？所以你看他们那个各个那个人的那个都不一样。我想很可能是在犹大在听了这句话之后，他的心里一惊，就把他手边这个盐罐子就碰倒了，那盐呢就倒出来了。达芬奇连这个细节都画出来了，我觉得达芬奇这个人很了不起，他不仅仅是一个绘画大师，他很懂得圣经，很懂得主耶稣所说的盐的意义。他在这里所要表明的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他的生命就像罐子里的盐一样完全倒掉了，那这就叫做失了味的盐。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成为这样子的门徒。弟兄姊妹，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叫做一个这个叫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失了味呢，以至于他不能够保持他生命里面的精纯呢？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看到这，你要看这个道理。那么就像死海里边出来的那种的盐巴一样，由于它沾染了许多死海中的杂质，那么以至于它就变得非常的不纯。那这死海呢，就象征着今天的世界，那些杂质呢，就像这个世界的罪恶一样。如果我们去沾染这许多世界的罪恶和污秽，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失了味的盐。身为神的儿女，身为基督徒，那么我们在这个污秽有罪的世界，我们要靠主保持我们生命的纯净。盐是可以防腐的，盐是可以消毒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都必须要发挥出这样的功用。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美国，我们看今天的世界，那这个是 一直在不断的走下坡，以至于非常堕落，道德上现在真是堕落败坏的，这是令人发指啊。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甚至有的教会都和世界妥协，都有些教会都和世界同流合污，明明是罪恶，他噤若寒蝉，不敢去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啊，因为他们害怕。因此就说啊，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你必须要保持你生命的精纯。你要想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付上代价。当你敢于用圣经真理来抨击社会罪恶的时候，就好像在伤口上撒盐巴一样，可能会带来一些反弹，可能你会被拒绝，可能你会被抵挡。我们实际上不是常常也成为众矢之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是做失了位的盐呢，还是坚持要跟随主付上代价？大家一定还记得哈，我提一件事情，就2015年，应该是两三年前六月，发生在台湾八仙乐园一个大 party， 一个粉尘爆炸那个事件。我相信我们中间 在座的好多从台湾来的更加关心这件事情，但这个事情 那时候也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场爆炸呢，是导致了15个人丧生，500多人受伤啊。我们不要以为那天参加那个大 party 的人都是不信主的非基督徒。过后我问了台湾教会的朋友，我才知道，很不幸的，参加那个 party 的人里边有不少是基督徒，你相信吗？至少他们的父亲，他们父母亲是基督徒，他们许多人都是在教会中长大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有点像卖主的犹大一样沾染世界的罪恶，去参与那所谓的那种的 gay party？ 也许我们可以为他们辩解说，这些人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同性恋活动的一个场合。即使这样，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知道那是一个狂欢的场合，那是一个庆祝同性恋合法化的那么一个场合，那是一个又醉酒又抽烟，在那里女孩子可以穿得很少的恣意放荡的一个场合。至少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也都知道，那个 party 的结束时间一定是过半夜，差不多都要到两三点钟的那个时间才能够回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不仅仅是一个沾染世俗的问题了，简直就是和世界和罪恶同流合污了。那么这样的基督徒怎么可能还有盐的味道？所以说，我们要跟随主成为门徒，就一定要保持你生命的精纯。那最后再让我们来思想刚才我们看的第一句话，这里说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然后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为什么耶稣要转过身来？很显然，这里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跟在耶稣后面的啊。那么为什么说没有说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人，而是说跟耶稣同行的人？过去跟耶稣在这 后边呼呼啦啦跟一大群人的时候很多，他们好像是在跟随耶稣，其实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他们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明星一样。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他们是耶稣的粉丝，是吧？但是主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主耶稣也一样的转过身来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说，我需要的不是粉丝，我需要的是门徒。我们到教会来不是做一个粉丝，我们是来做门徒的。那主耶稣实际上也是要跟我们说，你如果要跟随我，你要成为主的门徒，你就必须要付代价，你必须要爱主，要胜过你的家人的牵绊和反对，你必须要爱主，要胜过你自己的生命，你必须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来对付你那个老我，你那个己，必须要经过对付和破碎的，直到被钉死。那么你要想做主的门徒，必须就要像盖楼一样，无论碰到什么样的艰难，都要跟随耶稣到底。 那么最后呢，主耶稣要我们付的一个代价，就是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我们要始终保持生命的精纯。所以弟兄姊妹，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也许你会感到有点害怕啊，心里也许就会说，主啊，我到底能不能全心的跟随你呢？主啊，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来跟随你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你靠自己不能，你必须要仰望主，他能够帮助你，在他凡事都能。我记得今早上我们祷告会，周教师祷告的时候，真是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哈。他就讲到这句话，说在他凡事都能，我心里真是说阿门。所以我们当问自也我当挑战自己说，主啊，我愿意不愿意全心跟随主呢？主耶稣不是看你能力够不够，而是看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耶稣必然会随时加力量给你，带你走人生的路，带你走侍奉的路，直到你将来见主面的那一天。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我希望大家心里都说我愿意。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把这样的话，这样的一段话，今天要摆在我们的面前。主，你当年对门徒所说的，也是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实在是够挑战。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回应你的话。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行。主啊，你也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污秽败坏不堪，在我们实在是离了你，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大能。主，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主，你必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能够靠着你做一个合格的爱主的肯付代价的你的门徒。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